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30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真主党啊，这个党呢是因为被这个 BB 扣还有那个 Walkie Talkie 呼叫器的一个攻击啊，导致他们有多名高官被活活炸死啊！那么这则消息让真主党这个组织呢，再次的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啊。那么真主党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为什么要去对付他呢？在过去来讲的话，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知道，就是真主党跟哈马斯都是同一类的。但是为什么要现在朝着真主党来进行报复呢？一定有原因的吧？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真主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教授请。
伊朗啊，自从他的国内革命以后，他的开始输出他的极端伊斯兰的革命，就在这地方成立了真主党啊，哈斯布拉。这个哈斯布拉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开始骚扰以色列。那么并且按照伊朗的说法，就是要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抹去。所以以色列呢，为了保护自己，就和这个真主党呢打过仗，一共打过两次，80年代一次，99年一次。这两次战争呢，以色列都打得很狠。那么最后一次99年的那次，06年还打过一次，但那次没有说地面进攻。99年那次以色列完全是地面战争，就军队就开进去了。那基本上呢，真主党呢就把他打得被七零八落了。那当时由于黎巴嫩境内的这个基督教的长枪党非常仇恨这些真主党，所以参加党，而长枪党呢是对这个所有的这个真主党属下的这些民众啊残酷的屠杀。这样呢，当时的媒体把它广播出去了以后，以色列在国际舆论的压迫下呢，以色列就撤出了黎巴嫩。但是从90年代末期打的这一场战争以后，这个基本上黎巴嫩这个南部和以色列就相对的有20多年的和平。如果从2000年算起，就有24年就没有什么事。但是到去年开始呢，这个真主党配合这个加沙的这个哈马斯，那就对以色列呢就进行袭击。那么其中有些这个真主党的人员呢，还策划了去年10月7号的这个入侵以色列的行动。那么以色列当然这个恼火，但是以色列呢，当时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准备是先打哈马斯，所以呢，真主党呢只是把它搁在那里，真主党呢就不断的发射这个火箭弹，不断的骚扰，但是呢还没有到哈马斯那么胆大，就越过边境进来偷袭以色列北部的这些地方。但是呢，在这个哈马斯被打扁了以后，最近呢，这个真主党变得越来越嚣张啊！我估计这个道理呢，就是伊朗下的命令呢，就说你要帮着干呢，兄弟已经垮掉了，这个哈马斯已经给打扁了啊，那么你就要帮忙啊，因为要挑起这个反以色列的重任呐、啊。所以哈马斯最近呢非常的嚣张啊，这个炸弹发的越来越多，火箭弹越来越多，多的时候一天100多枚，我们记得20几号。26号，他发射了300枚一天，据说27号他发射了1000枚火箭弹，那以色列就忙于这个拦截。那么以色列呢，其实对这个真主党早就有了解，那就是要把你拿下，只不过呢，第一个是没到时候啊，因为没有一个时机，因为以色列要灭这个旁边这些恐怖组织呢，他得有借口啊，如果你。以色列基本原则就是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犯人，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就看他们什么去动手去搞。结果呢，现在呢，这个比方说哈马斯就动手杀了很多人，所以以色列这个回击就非常的厉害，那基本上就把你这个组织 把你的军事力量全部灭了。哈马斯的军队的人数我们不太清楚，据说40000人，那么现在以色列灭了大概30000多，那还剩下几千，那么以色列呢还最近还在清剿，那慢慢把他们都灭了，大概就是这个目的。那么调转头来说，这个以色列的第二个要灭的就是真主党。那真主党呢，如果哈马斯在打的时候真主党不配合，以色列没有什么理由去动黎巴嫩的真主党。但是呢，真主党呢他就是配合这个伊朗的这个指示，那么就开始呢，就从战争去年开始就不停地发火箭弹去骚扰以色列的北部。以色列呢当时集中精力打哈马斯，北部呢以色列只是拦截他们的火箭弹，但是呢以色列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对真主党呢要采取行动。那我们讲的这一大堆就是讲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说为什么会打的。那真主党呢越搞越厉害，就搞到了这个九月份了，2024年9月份呢，以色列呢这个时候觉得就要开始呢把它灭掉了。那先讲讲真主党，真主党的整个武装力量比哈马斯要强。真主党呢号称100000人的军队啊，武装力量。那么据外媒的这个统计呢，真主党的实际的武装力量人数呢大概是4到5万人之间，他自己说100000人。另外呢，就是由于这个真主党啊，他在被以色列最后一次打败以后有20年的时间去建立自己的这个军事的力量，所以伊朗呢是源源不断的给他从海上运各种的武装，所以哈马斯现在存在他的地道里面的这些弹药啊，据说就火箭弹和各种导弹，他有15万枚之多，那明显的比这个哈马斯要多得多，并且呢他也打地道，并且他的地道呢虽然打得没有哈马斯那么长啊，几百公里的地道，哈马斯可能打得比较短，但是呢他的做法跟哈马斯是一样的。这真主党也是挖在居民的这个屋的下面，建筑的下面都在地下，并且呢由于这个黎巴嫩的地形结构呢岩石比较多，所以这些地道呢都在岩石的这个里面挖的，所以呢要打起来比较困难，所以以色列也知道这个困难，所以以色列呢采取了几个不同的打法。那我今天讲讲这个打法。第一个打法，那就是首先呢通过通讯的设备把你的主要的这些作战的人士呢把他打伤，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9月17号、18号两波的这个对于他们用的传呼机 BB 机还有这个对讲机啊，这个 walkie talkie 这两种东西呢做了手脚。那个做手脚呢，也就是说在那个手机和 BB 机里面装入了一个特别的设备，那么如果以色列要打你的话呢，以色列呢就发出信号，你以为这个信号是真主党的高层领导发给你的指示，你拿起来一看大概有几秒钟的这个滞留的时间，然后就爆炸。那么所以呢这个就连炸两次，大概炸伤了这个3000到4000人，炸死了40-50个人。那么当然这个爆炸以后，这个有些国家呢就说这个伤及平民无辜，但是我们想一想啊，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平民一般是不会拿这个 BB 机的，我现在没有看见有任何一个人用 BB 机或者用 walkie talkie 用这个东西去做联系，那个整个的做法那就是军事的做法。那因为这个真主党啊下过几次命令要大家不许用手机，因为手机呢通过这个 GPS 互联网这个被以色列能够定位，所以呢他们整个的作战部队都不用这个手机。那不用手机用什么呢，就进口这个 BB 机或者进口这个 walkie talkie， 这是两种东西啊。 BB 机是不能打回去的，那只能看信息， walkie talkie 呢就是这个对讲机呢是可以回话的，也是他们的一个单频道，那比较保险。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一下子在17号18号连续两次的爆炸，这样呢就把他们的很主要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呢就给打灭了吧。这个伤的位置非常要命，因为他们拿在手上，所以呢基本把手炸断，或者拿在耳边听那个 walkie talkie， 那个眼睛和这个面部被炸了。如果挂在身上的 BB 机啊没有拿，那就把这个下体呢炸了，因为在腰部。所以呢，这些很多人需要做截肢手术啊，眼科手术等等。这一部分人，这个四千多这个爆炸的案里面，这些人呢，绝大部分是作战的，也就是真主党的作战的人。但是他的高层领导呢，有些拿，有些没拿啊。那个当然拿了这个东西的，甚至有伊朗驻黎巴嫩的大使。那伊朗现在不太讲这个事情。伊朗驻黎巴嫩的大使17号就是因为这个walkie talkie 的爆炸，他受了伤，当然轻伤，也说明他手头也拿了一个这样的对讲机指挥这个真主党。所以呢，这个伊朗在里面的关系呢就非常的清楚了。那这个呢，我们今天讲到呢，就是第一个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真主党和以色列最近呢打得这么厉害。那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呢最近有进一步的发展。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以色列啊，在这个中东地区他们的作战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最近他们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到了这个联合国去做一些说明啊，因为战争真的是非常的无情，会导致很多人无辜的丧生啊。那么也看到这个以色列最近在这个他的这个联合国的演说都一直强调，就是说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而且是坚定强大的这个力量啊。那么同时啊，他也特别的提到，就是说以色列目前到底在跟哪些人作战呢？以色列呢在七面作战，包含了伊朗、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还有约旦的河西岸的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真主党，还有叙利亚以及伊拉克，以及另外一个青年运动啊，这个都是属于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组织。这个可见以色列啊这个国家有多强大，可以七面作战，完全不手软。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的战术到底是什么，怎么能这样打。来，教授请。
内塔尼亚胡呢说我们这个以色列呢就是保家卫国。那这个事情呢，现在有些人解释说这个以色列很精彩，这个声东击西。什么叫声东呢？就是把那内塔尼亚胡派到纽约联合国开会。因为这个最高领导人去开会呢，这个真主党的领导人认为呢以色列最近不会有什么动作，因为他去开会了，因为所有军事行动都应该是内塔尼亚胡在指挥的。那个所以呢他们就开会。他们开会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现在是安全了啊，所以呢我们呢就大家开会。所以不但呢这个哈桑纳斯努拉他出面了，并且呢他召集了一批的真主党剩下来的这个领导。我们知道这个真主党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委员会里面一共是19个成员。这个19个成员在23、24号被以色列的一阵空袭以后打死了大概10多个，那么剩下三个，有两个再加上纳苏洛就是三个人，整个最高领导集团就剩三个人。当时我看见了，我就纳苏洛有很大的风险，那个时候最好不要聚集，但是他还是觉得哎，那天尼亚古跑到联合国开会了，咱们就开会啊，我们研究要怎么对付这个以色列，就集中开会。结果一开会呢，以色列其实知道了，所以以色列呢9月28号以色列呢就对贝鲁特的空袭，那么打完了以后，以色列就说这个纳苏洛已经打死了。那么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到晚上也发布了消息，就说呢他的最高领导人纳苏洛拉在这个对以色列这个问题当中是作战身亡。 我看他这么大年纪未必会作战，大概就是躲在地下开会，是被打败的。我们知道纳斯鲁拉担任真主党的领导人已经32年了，他是伊朗支持的所谓抵抗轴心中的一个声望极高的人物。他曾经在中东地区为了扩大伊朗的影响力，他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纳斯鲁拉被击毙了以后，不仅仅是对真主党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让伊朗呢遭遇到一个大的挫折，连两个啊，哈马斯最高领导人、真主党最高领导人都给干掉了。那么以色列的这个战斗机呢，27号已经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的总部发动定点打击。那么当时死人呢应该是27号的晚上，因为27号呢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是到了纽约。那么结果以色列的盯得很准，他们在什么地方开会呢？在一个住宅的地下总部开会。他们这个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呢真有一栋楼，这个楼呢就是他们的领导大楼，就很大的一个楼，但是呢他们也不敢在楼里面开会，他们就在地下总部开会。当时纳斯鲁拉和多名的真主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都在这里开会，那么都在一个房里。那么并且呢伊朗这个非常厉害的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副指挥长也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巴斯尼尔夫桑，他呢也从这个伊朗呢赶到这里参加这个高级会议，等于伊朗告诉这些小老弟应该怎么打去搞这个以色列。结果呢一锅端，以色列呢精确定位。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方面知道纳斯鲁拉的下落呢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不是说现在才知道，一直就在盯着这些人。那么但是呢还是说这个事情不到最严重的地步，那么还放一下。但是呢在过去的一周，这个由于这个真主党发射的导弹数目越来越多啊，从100枚增加到300枚，甚至呢发动了用巡航导弹打以色列的空军基地，虽然被以色列击落了，但是以色列呢觉得他们是搞真的。那么大家呢就想，那么以色列的领导人呢是看见纳斯鲁拉呢他呢有时候在这里有时候在那里，但是呢他还没有真正的躲起来。以色列的决定就是说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机会的时间，很短，因为呢一旦打起来，像哈马斯一样，他的这个亚尼那个第三号的军事领导人那就永远就躲起来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生死。所以以色列认为呢一旦如果以色列军队打进黎巴嫩，这个纳斯鲁拉呢可能就永远躲起来就抓不到了，那就只有一个很短暂的机会，就要把它灭掉。那么这个行动呢叫做 New Order， 以色列这是军事行动叫做新次序，这个就是斩首行动了，就是把头头给灭掉了。那么我们呢知道本其实很早就开始计划，但是到这个礼拜就开始就说执行了，那么大家呢就把它定了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以色列当时下手很狠啊，当时你知道这个精确制导的炸弹一枚就很厉害了，结果以色列的空军呢对着他们的这个地堡的这个基地这栋建筑呢丢了80几枚的炸弹，这不是说丢一个，是80几个一起炸进去，这样炸完了以后，这个基本上呢就炸出了一个20米深的一个深坑，现在我们看到的照片就是一个20米深的坑，那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存在了。那么这个并且这些炸弹的威力极其强大，那基本上开会的所有的那些人就一锅端，就全部就没有了。那么当时有一个人没有在那个洞里面，这个人呢是真主党的这个政治方面的领导人，是纳斯鲁拉的表弟，叫哈希姆·萨菲丁啊。这个人呢他是当时没有去开会，所以他逃过一难。那么所以这个萨菲丁呢很多人呢说他很快呢就会被宣布作为真主党的新任的总书记啊，那就这个，所以下一个呢就是萨菲丁。萨菲丁当了以后呢他能够活多长呢也不知道，因为呢如果你真正出来领导真主党呢，以色列下一个定点目标就是萨菲丁，所以现在的情况完全就变了。 因为一个月以前珍珠党呢还是一天打几个火箭弹这个搞啊搞的，后来呢成百的发射，好像要把哈马斯的任务结过来一样，以色列呢就动了这个真的行动的命令，就是把它干掉。所以这个27号晚上的空袭，28号公布这个纳斯鲁拉被灭，这些人都被灭，这个其实是逼到这一步的。以色列和真主党现在呢还是隔空交火啊，但是以色列呢现在是大兵压境了，现在就不会说搞跟你就讲了，现在讲什么呢？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参谋长哈勒维在9月28号就说，他说我们干的这个，这不是我们这些用的手段的最后一招啊，这不是我们工具箱的最后一招啊，啊，我们这个 BB 机还有这个对讲机的爆炸，还有我们定点清除纳斯鲁拉，这些都是我们的工具箱里面的一个工具，大家知道啊，很清楚啊，我们还有更多的手段能用啊，我们的信息也很明确，任何威胁以色列公民的人，我们都知道如何打击他们，无论他们是在黎巴嫩的南方，还是在黎巴嫩北方，或者更远的地方，我们都要打的。并且这个哈勒维就说啊，27号的空袭呢是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的，他说呢，我们呢这次空袭是在正确的时间以特别猛烈的方式进行，并且呢我们呢也接着准备办后面的事情。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伊朗扶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这个就基本上呢就被灭了这些领袖。当然整个行动呢，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真主党的安全系统呢遭到以色列的深度的渗透，你到什么地方开会，你们的这个通讯设备是什么样做的，以色列都做到了。特别这个 BB 机和这个对讲机的这个爆炸，很多人说呢是以色列拦截了一批这样的机器要运到这个黎巴嫩去，以色列在里面做了手脚。现在新一步的分析啊，那批科技根本上就是以色列做的。以色列呢做了几个，一个是跟台湾的厂商这个金阿波罗买了这个版权去贴牌，每一个科技给这个台湾的商人大概给几块钱美金吧。那么台湾呢，当然这个东西自己也不怎么生产的，就卖给了这个制造商。制造商在哪注册呢？在匈牙利。然后呢，以色列呢，基本上这个匈牙利做了一个这样的供应商，这个供应商呢就是一个女人在那里注册，在一个民宅里面，就是一个空头公司。然后黎巴嫩呢又向外去订购，有代理人找到这个匈牙利的供应商，然后就把这一批科技呢就放进去。这批科技呢拆开看，里面真没有东西。他做了什么手脚呢？电池里面做的手脚，也就是里面两枚电池，有一枚电池里面放的是炸药，啊，它也能通电。但是呢，据说真主党呢曾经埋怨过，说电池的这个寿命短，老是就是好像没电一样啊，这个是一个说法了。但是做了手脚，在电池板上做的手脚，这个就说明了真主党的安全系统呢遭到以色列的严重的渗透。那么以色列情报工作精确到位，包括纳斯鲁拉地下总部开会的房间的准确位置都全部知道。那么所以呢，这个有几个工程，一个有就是莫萨德，就是以色列的特工组织，其实还有一个精锐部队叫8200部队，是以色列负责这个网上攻击和精确定位的一支特殊部队8200啊，这支部队现在慢慢浮到水面上。那么真主党的领袖纳斯鲁勒遇袭以后，这个真主党有一系列的艰巨的这个问题。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内部这个层级上已经被渗透到这个地方，连纳斯鲁勒到哪个房间开会都有人知道，以色列光靠设备是测不到这么准的，也就是说它的内部安全系统完全破灭。那么所以呢，这个有些多年保密的领袖都被沦陷，很多年在以色列99年撤出以后，有很多人呢根本就不浮出水面，现在都给杀掉了，所以这个呢就非常厉害。那么以色列的其实最后一次 跟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打仗呢是2006年，2006年那场黎巴嫩战争呢我们还有印象。那么自从2006年的战争以后，纳斯鲁拉呢就非常的警惕，他的行踪有极少数的核心圈才能知道。那么从这一次来讲呢，基本上就说以色列已经渗透了，甚至在9月17号、9月18号真主党的呼叫器对讲机连环爆炸以后，这个纳斯鲁拉周边的维安的这个力量更加警戒。那么比方他不选择出席指挥官的葬礼，并且他的这个发表演说呢都是通过预录的影片，那么这次呢基本上呢就把他干掉了。这个以色列有个新消息报啊，这以色列的一份报纸最近有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说这个其实这次能够把这个纳斯鲁拉把他干掉和一般高级的人员干掉，主要工程是以色列国防军精锐的8200部队，军方通过视觉情报判断准确定位调度，另外呢还有军方的504部队从线人那里得到的情报，所有的情报都交给以色列的空军，以色列的空军呢精准掌握纳斯鲁拉和其他资深指挥官在地下总部的这个房间深度，那么空军呢就计算炸弹的角度、投掷的高度和密度。那么基本上呢打完了以后，以色列还投入情报人员确认战果，那么这个确认战果这个工作呢就是交给这个莫萨德作为完成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在现在的军事史上可能呢会非常的这个引人的注目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在节目现场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接下来我们要把新闻的焦点来看我们的总统大选啊，总统大选的投票日是11月5号。那么距离现在大概也就剩30几天的时间吧，因为今天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了，然后10月份，然后11月5号，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快哦，马上就要投票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些不同的这些民调的时候，你会担心，但是也没办法。现在我想我们今天要来了解一下，就是两位总统的候选人的政策到底是一个大概的走向是一个什么方向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整体的分析吧。我们就请王教授带我们来回顾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两位候选人，他们的经济或者是外交大概的一个政策方向是什么样的情形？教授请。
现在啊，离开美国总统的大选投票不到40天了啊，这说来就来了。7月20号 ，Joe Biden 宣布这个退出竞选总统，就推举自己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这个 Kamala Harris 啊出来这个带他选举。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一个七月份都结束了，差不多8月份得到提名，9月份那就是现在，那剩下一个10月份11月初就是总统大选的这个选举日了，所以这个时间呢非常紧张。那么我们说，在现在的这个目前的情况下呢，这个贺锦丽好像得分呢高一点点。那主要我们讲是7个摇摆州，在以前的节目上面我们特别给大家讲过，美国呢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州呢都是已经定的啊，该红的就红，该蓝的就是蓝，共和党、民主党都铁杆的州，这是不可能变的啊。像德克萨斯肯定是共和党的州，加利福尼亚肯定是民主党的州，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谈的。所以美国真正说竞选，它真的就是7个摇摆州啊，就从密执安啊、威斯康星啊，这么一路数下来啊，数 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讲这七个摇摆州。那么在这种关键的摇摆州呢，还是两个竞选人呢、啊、就是贺锦丽和川普啊，这个支持度呢还是难分胜负啊。有些人说啊，这个贺锦丽可能略高一点啊。我们知道啊，贺锦丽在 Michigan 州啊，现在做民意调查，他的民间的选举的这个百分比呢是 48%， 那么 Donald Trump 呢是 47%， 那就差一个百分点。在威斯康星州呢，这个贺锦丽呢也胜出，但是呢领先的幅度呢只有两个百分点。那这个挺危险的，因为这个民意测验说支持的人未必是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当中有一大部分人呢，他们呢是不太表态的。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呢，他不会说我是支持川普或者我是支持贺锦丽，他们观看到最后一刻他们投的票才起作用。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16年我们看民意调查，希拉里·克林顿是赢了所有的这个每一次的这个辩论啊，并且在所有的民意里面都领先于这个 Donald Trump， 但是在选举当中他落败，就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民意测验也只能参考。那么我们知道民意测验呢，它的这个比例，这个问的人少啊，密执安州啊，这次我们说贺锦丽占了 48% 的支持度，那个打电话问的人只有688名。在威斯康星州，这个贺锦丽高两个百分点，但是被问的这个老百姓呢是680名可能的选民，所以呢事实上他们的差距呢就是几个百分点的上下，谈不上大幅度。那么所以呢在这整个的情况啊，这个目前呢还焦灼。那我们当然谈这个选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这个贺锦丽啊，在八月份他是来势汹汹的，因为他刚刚上台，又是一个黑人，又是一个女性，又有亚洲有印度人的血统，哎呀这个又会笑，那么这个他的强势在八月份非常厉害，八月初特别强。但是最近呢我们发现他被 Donald Trump 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呢削弱了，因为他在经济上讲不出什么东西。这个贺锦丽我一直就说他其实上是没有多少从政经验，他除了当检察官就是当过三年的参议员，所以他永远的一个讲法呢就是去审判那个罪犯啊，他是有这个方面的强项，咄咄逼人。现在呢要你提出一个国家治理国家对外政策的一套经验，他完全没有这个经验。那么所以呢他的优势呢现在呢好像被 Donald Trump 又慢慢追上来了。他在好几个地方呢他有些比较高的这个点。那么当然呢比方说在这个算是摇摆州的第二层吧，内布拉斯加州，他这个地方呢他领先 Donald Trump 的九个百分点。啊，那个贺锦丽在内布拉斯加有 52% 的支持， Donald Trump 只有 43%。 那么但是呢内布拉斯加州是属于第二国会选区了啊，他那个地方的选举人的票呢很有限，因为地方不大，所以现在是大的。那么当然所以大家集中精力内布拉斯加州，那么现在的最大的这个可能性贺锦丽能够拿当总统呢，就是他要拿下 Michigan 州，拿下威斯康星州，拿下宾夕法尼亚州。因为我们说必要当美国总统是270张选举人的票，那么 Donald Trump 呢他呢现在呢知道在北方的那几个州他未必能够取得多数，所以他集中在太阳带州，就南部的亚利桑那、乔治亚，在这些地方呢他做得更加积极。现在和大家讲的选情呢这最多就是这样，因为呢再讲呢现在看不到什么新的这个数据。我们看看这个俄亥俄州吧， Donald Trump 在俄亥俄州呢是 50% 领先于贺锦丽的 44%， 领先六个百分点。那个这个俄亥俄州呢是美国这个参议院竞争最激烈的州，那 Donald Trump 呢在俄亥俄州呢他还有优势。那么目前呢整个这个情况啊 就摆在这里。那么如果贺锦丽他想成功的话呢，扭转老百姓的形象，除了他是一个非常光鲜耀人年轻女性黑人的这些优点以外，他得有经济政策。但是贺锦丽呢是最怕这个电视采访。我们说一个是辩论啊，辩论呢我们说第一场辩论贺锦丽呢哈哈大笑啊，拖着下巴听人讲话呀，搞得川普呢非常的着急，那他在态度上是赢得了一些分，但是呢在政策问题上呢他没有。所以呢这个会不会有第二次辩论十月份见分晓。但是现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贺锦丽必须你要说出你的政策啊，有什么政策。而贺锦丽要说明自己执行的政策的话呢，就要靠这个采访。而纽约时报上个礼拜有一篇文章就说他呢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容易接受专访，他不会专访。这个纽约时报说的原话叫 Harris has a lot of strength, giving interviews isn't one of them. 说这个贺锦丽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呢这个接受采访呢不是其中之一。这句话讲的挺挖苦，那纽约时报讲的，纽约时报是非常偏贺锦丽的，这个大战贺锦丽的辩论和这个竞赛的能力等等。他说但是呢要是和记者进行一对一的电视专访呢，一直都是他政治能力上的弱点。他呢经常是绕绕绕，因为他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他呢完全依赖一些行话和这个排练过的台词，所以呢经常被美国的这些评论人认为呢是前言不搭后语。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么因为他一直做的就是一直做检察官，他做了一辈子就是检察官，所以呢检察官呢他就是质问别人，首先定位就是高高在上。你和一个平等的人在对话的时候你不能质问别人。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在最近啊看见他的几次在镜头前的讲话，他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他呢没有办法这个用平等的这种姿态去讲话，因为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检察官。他的竞选团队啊对他这点非常清楚，精心计算尽量避免接受访谈，因为一访谈就露馅啊，这个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困难的。这是纽约时报说的，就不怪我了。我们说有时候有些问题啊就给我们一般人想的非常容易答的，他呢就乱讲啊。比方说我们讲一个简单题目，有一次采访有人问他，你当了总统以后会不会建造更多的低收入的住房啊美国叫做可负担的住房，也就是由联邦政府去鼓励或补贴做一些住房是给那种低收入的家庭住的。那这句话很容易啊，是就完了啊，不是就是不给了。这个贺锦丽啊讲了大概足足一分钟的话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也没有讲是不是。他并且呢老用一个非常这个不好听的字啊，叫做 holistic。holistic 呢在英语当中呢就是全盘考虑。那当然呢你这个要做房子的确全盘考虑，但讲了三次 holistic, 最后都没有讲一个 yes。那个所以呢这个就给纽约时报都嘲笑了，就是这个讲话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就是贺锦丽的一个真正的问题了。那么另外有一个事情呢，这是咱们华人比较关注的，就是贺锦丽在整个这个讲话里面，在所有的场合里面他不怎么讲中国。那这个刚 Donald Trump 呢刚刚形成一个对照。 Donald Trump 呢是讲中国讲的特别多的，这个 Donald Trump 在九月份大选的这电视辩论过后，在以后的五次的竞选机会里面，他提中国提了40次，讲 China。 上个礼拜他出席 Michigan 州的这个论坛，一个钟头里面他提 China 这个字提了27次，也就是他非常注意中国。并且 Donald Trump 呢主要集中就是这两个大国的紧张关系啊，他呢把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他说成是一个在经济上一个掠夺者，这是 Donald Trump 的一个口径。他讲的很多，并且 Donald Trump 讲，他说如果他重返白宫 他会计划呢对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的增加新的关税，那又明讲说要阻止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美国销售啊，以免破坏美国的汽车工业啊，又讲这个不要希望把人民币作为全球的这个通用的货币啊，美元呢是强势的，甚至呢把新冠疫情的起源呢都归咎于中国，这是 Donald Trump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讲到的这些内容。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对 Donald Trump 这个讲法呢他不认同啊，比方说关税计划，你说加中国的关税大家不吭气，你说要加其他国家的关税大家就有意见了，并且呢有些人对中国的产品加关税也有意见呢，因为很多人就说按照你这样做法最终受伤害是美国消费者，因为买的东西贵了嘛，啊，这个是很容易的，民主党有很多政治家都是这个路线的，比较实在啊，我买的东西要便宜那就必须用中国做的东西，大概是这样。那么但是呢 Donald Trump 讲这番话呢他是针对谁讲呢，是对美国制造业的人讲的，他不是对这个消费者讲的，因为美国的这个生锈带啊，就中西部地区关键州，这些州里面有很多的人呢是蓝领的劳工，他们就是做产品的，那么如果中国的廉价产品大量的进入美国的市场，这些人呢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做，他是讲给这些人听的，当然也讲给这些人的老板听，也就讲给那些进出口商讲给他们听，讲这些制造商讲给他们听。所以 Donald Trump 呢在讲话方面呢他这个目标很准确，我就讲你是消费者那我不管啊，但是我讲给这个美国啊有制造业工作的那些人听。那么但是呢这个贺锦丽呢就不讲了，9月10号在大选辩论以后六次竞选集会里面他一句都没有提中国这个字。那么到了上个礼拜三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就经济问题发表演讲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点点关于中国的啊，就他说呢这个中国呢破坏了我们这个做生意的游戏规则啊，影响到我们的工人公司的利益啊，我呢就会毫不犹豫的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那么他这只是说一个假设，他没有讲现状，就这么一句话就带过了。那么基本上这个贺锦丽啊他不愿意提中国，那么大家说他不愿意提中国，那他是不是上台以后会对中国呢他会比较软呢？我也不这么看，因为他上台以后他奉行的政策甚至他要用的这帮人基本上都是 Joe Biden 手上的这帮人，也就是说他的政策和 Joe Biden 现在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他不会太变，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党，他是总统这是个副总统，等这个副总统当了总统他当然执行他的同一个党同一个政治集团的这个利益，所以他不会太变啊，但是现在呢如果他张口像川普这样骂，那恐怕呢他会搞得自己呢比较狼狈，所以呢他就不讲啊。那个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 Donald Trump 和这个贺锦丽之间对于中国问题呢他的这个变化呢就很大，就两个人呢就非常的不同了。那么对于中国问题上呢这个川普呢什么都讲啊，再比方说中国的这个来买美国的农田，这个要不要保护美国的钢铁工业等等这些事情，那都是站得很硬的。不过这里呢我们其实有些内容呢我们要想一想，第一个这个美国的钢铁重工业机械这些工业是不是中国抢过去的呢？我觉得呢这个也不太像，因为这些工业呢是美国搬出去的，美国呢把那种对资源对气候做有严重污染的重工业产业美国都把它废了，这个生锈带它不是说别人抢过来的，如果美国保持在匹兹堡在整个五大湖区它继续生产重工业生产钢铁没有人能够抢到它，它总是世界的老大，但是美国呢觉得这些东西它不如高科技，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美国是逐步的通过全球化的这个政策把这些产业移到外国去的，所以呢这个讲到你说美国钢铁工业不行了那怎么办呢， 这个 Donald Trump 说这个如果打仗呢，我们需要坦克，需要军舰，需要钢铁制品，我们自己有没有，那怎么办呢？跟中国去买吗？不可能。这个是他讲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对的。但是为什么美国这个产业没有呢？原因其实在于美国自己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政策。那这一点呢，贺锦丽就比他聪明了，不提这个事啊，根本呢我们就不吭这个事。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本来还要再继续聊下去的，不过看一看时间不够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